各位领导、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中金交运的分析师刘冠前。那线上的话还有我的同事王一璇。今天的话我们发布了增援海客的首次覆盖报告，给予公司是跑赢行业的这个评级。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觉得公司考虑在这个特种航运这样一个细分市场的一个全球龙头的一个地位吧，然后未来的公司的一个成长的这个计划，包括最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像汽车厂的这个跟随中国新能源车出口的景气度的一个持续高涨，是最新从业绩层面的话，也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催化剂。前期呢，股价也有一定的这个回调，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在这目前这个时间点的话，公司作为航运板块的这个一个是相对稀缺，当然就是从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研究的这个难度或者说壁垒也相对高一点，它比其他的这个通用的这个产品的板块来讲呢，也是不是完全的这个相关联，但反而现在我们觉得呢，它的一个这个成长性和未来的这个业绩的确定性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的话，也是提醒各位领导关注增援海特的这个机会。后面的话会请王一璇同学汇报我们这个具体报告的一个内容。那在前面会议开头的这个时间的话，可能花几分钟再给各位领导就近期航运的这个整体板块我们的一个观点吧，再简单的做一个这个汇报。我们之前的话出过一系列的这个航运的这个报告，就是中金航运闲谈的这个系列。那在这个中东的冲突出来之后呢，我们当时也提了一个这个组合，叫做 Tanker and Container Owner，叫 TACO 组合，就是看好我们认为这个冲突的话，实际从基本面的真实影响来讲，应该是这个利好这个油运和这个集装箱这个板块的。当然股价中间呢是有过一些波动啊，但我们觉得其实这个观点的话，目前应该还是是可以维持的。那我也结合之前6月这个初在中金上海策略会，我们提的这个观点吧，就是说从航运的这个资产的角度的话，目前其实是从一个安全性的这个角度，它是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组合提供这个独到的一个配置的这个价值的，结合这个观点再做简单的一个汇报。那所谓安全性这个角度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几年，从传统的这个供需角度，比如说分期边际的供给增速、需求增速，这是传统的这个分析的框架，当然还是继续有用的，然后能够指导我们我们的投资的一个观点和判断。但是呢，光这两个边际的分析因素呢，它可能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在地缘这种冲突的一个环境下的话，它可能会受到一个是外圈因素的，比如说一些事件性的扰动或者说冲击。并且可能这些冲击呢，它是会持续的时间，并不是说迅速就解决。比较典型的就是像红海啊，像现在中东的这个冲突。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这些地缘的这些因素也会对需求端产生波动，供给端呢也会可能有运力的这个扰乱啊，运力的消耗，然后运力排布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混乱等等这些因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航运它是不能说也可以说直接从中可以受益嘛，但同时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就是说它是提供供应链的这个安全和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的一个力量吧。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类的这个实物的这个资产，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之下，它的估值应该是得到这个重估的。那结合本身供需关系来讲的话，供给端现在如果从最好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散货其实新船供给是最少的，其次是这个油运和集运，但现在油运集运未来的新船都已经相对比较多，同时呢，这个里面还有比较大部分的这个老船，它是有更新替换的一个这个需求的。你单纯从这个角度呢，可能看起来散货的这个周期应该是从后面的这个角度呢，比较是会逐步起来的。那从需求的这个角度，有结构性变化的像油运未来面临的这个补库存的一个情况，对吧？我们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或者甚至可能是未来一两年对于油运板块行情最重要的这个因素吧。所以综合来看呢，我们现在还是回到之前的观点，我们是看好油运板块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弹性，这个是基于行业供给端有像Sinopec 和地中海这种行业的整合者的一个力量吧，带来的这个供给的一个结构性的这个集中度的一个提升。同时呢，在需求端，伊朗的这个问题，它的解决是不是意味着伊朗油会回归正常的一个市场？然后，所以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之后的话，那各国可能会增加战略储备的这个补给，包括商业储备的这个补库。同时呢，在原油的供应端也会有新的变化，像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之后呢，那随着后续如果需求能够逐步恢复的话，应该从原油的供给端来讲会有更多的这个增量。那原油的供给其实就是油运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觉得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之 后，它有一些因素是会恢复正常，但是结构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阿联酋它退出欧佩克，同时呢它也在增加它管道的这个产能，确保以后它的这个出口更多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那其他的国家的话，像沙特啊这些的，他们可能也会更加分散化他们的这个出口。像这些结构性的变化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持续性的，甚至是一个永久性的这个变化。那这一部分呢，实际上对于油运整体的这个供需来讲的话，未来是提供一个这个支撑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确实伊朗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解决的。如果说海峡的真正的这个可观测到的或者说实质性的这个复航，它是以对伊朗的取消的制裁取消互为前提的话，那这个事情的这个发生其实就对油运来讲意味着是一个大的利好，因为是有比如说200万桶的这个伊朗的油原来是游离在正常市场之外的这个黑色市场，那它会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市场，对于合规船队是一个的需求的增量，然后同时的话也会意味着这个黑船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退出，那这个是油运的弹性。同时集运呢，我们觉得它的资产负债表非常的强，同时呢行业的集中度摆在这，市场只要稍微有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过去几年它就是可以提价的，并且也是能够提价成功的。但是不是提价之后能一直维持呢，这个最后还是要取决真实的这个供需。但反过来的话，每年如果都能有个一两次这样的这个提价的话，那基本上大家的这个利润是不会太差的，所以资产负债表其实还是在逐步增强的，那就带来了他们实际上就是说利润也好，资产负债表也好，现金流也好，都是还是在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分红是可以值得期待的。所以集运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从分红的这个配置的这个角度去看吧。然后散货呢，我们认为周期会相对偏厚，但是呢也会逐步的这个随着船厂这个产能供给的一个传导，包括像中国对于大宗物资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补库和重要性的这个重视度的一个提升吧，也会逐步的进入一个上行的这个周期，那可能比这个油运来讲的话时间会稍微更晚一点。所以整体整个航运板块我们目前是看好的。那一句话总结的话是油运的弹性，集运的股息，然后散货的话是在周期上行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是我们对于整个航运板块总体的一个观点。接下来的话是会请我们线上的这个王一璇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中远海特的这个报告的一个主要的观点，然后后面的话再看看各位领导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下面有请一璇。
好的，下面我来汇报一下这篇报告的主要观点和内容。那我们给中远海特的目标价是9.88元每股，对应的市盈率是13倍。然后我们看好这家公司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认为公司的核心货种未来几年的需求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那公司的核心货种比如说包括汽车，然后分电设备以及一些工程制造的这种设备，从年初以来看的出口其实表现增速都非常的亮眼，汽车船有高双位数的增速，其中新能源汽车也有接近3倍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速。那未来我们认为在整个全球的一个能源转型和高端制造出海这两个大的背景下，公司这些核心的货种出口运输的需求会保持一个比较持续强劲的增长。那第二点原因是公司的一些核心船型未来的供给相对来说偏紧，那比如说公司的多元组船、重吊船、半潜船这些船型，其实未来的这些新船交付的比例是不及他们25岁以上的老船的这个未来潜在运力退出这样的一个比例的。那我们认为在比较强劲的需求支撑的背景下，那公司这些各个细分船型的运价会保持在目前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然后第三点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公司还是有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一个侧种船龙头呢，在多用途船、重吊船还有新型多用途船、半潜船这些经营的这些船型上，公司都保持全球份额领先的位置。那除此之外，公司整体船型单船的一个运力会更大，然后整体的这个船龄相对来说也更新，所以公司整体在经营的这个运营效率和经营性来说都会更好。那我们认为未来随着公司一些后续运力的持续释放，那公司是能够充分受益于这些细分船型的一个景气周期，实现未来盈利的比较稳定快速的增长。那具体来看的话，公司它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面专门从事特种杂货运输的公司。那目前公司主要经营的船型有多用途船、重吊船、新型多用途船、半潜船、汽车船和木材船以及沥青船。那公司主要运输的货种有以下几类。那公司主要从事的是包括分电设备、纸浆、乘用车、工程车辆、钻井平台这种在远洋市场当中超长、超重、超大件或者是需要特殊的一些运载和装卸的货物的运输。那具体从数据来看的话，公司2025年最大的一个运输货种是纸浆，占比20%，然后乘用车和商用车整体占比20%，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运输货种。然后分电设备公司最大一个运输货种，分电设备占比12%，然后工程设备占比6%。 这些是公司主要的一个运输货种的情况。那公司它有一个自身的发展战略是三核三链。三核就是说公司聚焦的三大核心产业，包括新能源产业、中国先进制造产业和战略性大宗商品这三个核心业务。然后三链就是公司主要拓展的纸浆物流产业链、工程项目物流产业链和汽车物流这三个产业链。那公司这个战略其实也是高度契合目前公司经营和发展的一个方向的。从公司的这个财务数据上来看，未来过去几年公司的这个收入和利润其实都保持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那这个是因为公司的这些细分船型的运价有一些同比的增加，另外就是公司在过去两三年的运力得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释放。那具体从收入和利润的占比来看，收入端多用途船和重吊船是公司整体收入占比最大的一个板块，那合计收入占比达到了34%，然后其次是纸浆船，2025年收入占比28%，汽车船收入占比20%。那这两个船型也是整体来说收入增速会更高一些。那从不同船型的这个利润结构来看，目前公司的这个单一船型的利润占毛利润贡献最多的是汽车船，2025年占比已经达到了29.2%，接近3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其次多用途船、重吊船、新型多用途船和半潜船的毛利占比也分别基本在15%到20%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那从毛利润率的水平来看，公司过去几年的利润率其实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水平。不同的船型他们的毛利率会有一些分化，那这个主要是由于不同船型他们的一个运价水平会有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从成本端来看的话，公司整体的成本结构比较稳定，那主要是四个成本类型占比比较高，包括燃油、港口、然后船舶的折旧和租赁，那这些成本合计占比公司成本的80%左右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过去几年公司整个的这个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都在一个稳步下行这样的一个区间里面，然后运价的上行以及费用率的下行共同提升了带来了公司过去几年净利润率的一个上行的趋势，那也带动了公司 ROE 的一个增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18年到22年，主要是这几年公司其实在资产减值上面会有一些对盈利的一些压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公司过去的一个资产的历史包袱的影响其实已经基本上没有了。那我们觉得未来可能在资产减值这一块也不会给公司未来的盈利带来一些这种额外的影响。然后从不同的这些公司经营的板块来看，首先我们看汽车船，这个是占公司毛利润占比最高的一个板块，那也是我们认为未来驱动公司利润能够实现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核心驱动力。22年的时候，公司和上港上汽合资成立了一家运输汽车船出口、运输汽车出口的一个公司。那在目前公司已经覆盖起了全球主要的这些核心的国际航线。从整个全球海运汽车的贸易需求来看，中国2025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全球汽车海运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整体的这个汽车海运出口同比有37.5%这样的增长。那从具体的数据来看，2024-2025年整体这个汽车出口的增速也比较高，尤其是25年整个汽车的出口其实基本上都是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驱动的。那像26年年初至今，新能源汽车的增速也有3位数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长。中国的这个主要的汽车出口的地区包括欧洲、南美和中东以及东南亚地区。那未来看，我们认为整个中国汽车出口，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的这个趋势还是会持续的，因为中国主要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地区，尤其是拉美，那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相对来说还比较低。那在整个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我们觉得这些区域未来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还会持续提升，带来一个比较持续的这个进口的新能源汽车进口的需求。那从供给端来看的话，汽车船未来几年的一个运力交付的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要考虑到就是强劲的一个需求增长，那我们觉得整体汽车船未来几年会保持在一个供需相对均衡的位置上，运价会维持在目前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从运价上看的话，在经历了2024年开始之后的一个运价回落之后，从26年今年年初开始，随着中国汽车出口的一个快速增长，其实汽车船的运价已经处在了一个上行回升的通道。那我们认为就是未来几年整个汽车船的运价也会保持在目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然后是公司的这个多用途船和重吊船的这个板块。那这个板块是过去几年在汽车船和新多用途船的这个利润快速释放之前，为公司一直贡献一个比较大头并且比较稳定的盈利的一个板块。他们主要运输的货种是包括像风电设备、工程机械设备这样的一些高端制造出口这样的一些货种。那它主要的需求，我们认为需求驱动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全球的一个风电装机需求带来的中国的这个风电设备出海。那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的预测，过去全球十年的这个风电新增装机量复合增长达到了9.9%，然后2025。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030。
到2030年，整个的这个除中国之外，其他地区的路上分电新增装机量的复合增速也有12.1%，所以未来整个这个全球的分电装机量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另外，中国的这个风电设备厂商在全球的这个份额是领先的，基本上top 六全都是中国的这些厂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的这个风电设备出口的需求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稳定的增长的。另外就是中国对外承包的包括对一带一路国家这种工程基建类的项目，也会持续的驱动一些高端制造出口需求的增加。那从行业这个船型的供给来看，我们认为整个多用途船它的供给是长期偏紧的。目前的这个驾驶订单是没有25岁以上老船的比例高的，那可能未来会面临一个老船退出带来的供给缺口。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认为整个多用途船它会在一个整个多用途船的运价会在保持在一个上行这样的一个这个区间里面。然后是公司另外一个板块半潜船。那半潜船占公司整个运力的比例只有5.7%，但是因为整个半潜船它的运价会更高一点，所以2025年它占公司的毛利润也有达到接近17%这样的水平。半潜船它主要运输的是包括像海上油气开发和海上风电相关的一些海工相关的设备。那整体这个船型它运输的壁垒比较高，所以这个船型的运价相对来说也会高于公司的其他船型。那未来半潜船它的需求其实主要取决于海工市场的景气度。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观测到一些全球主要的海上钻井平台，他们未来今年的资本开支还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上。另外海上风电的这个装机需求也保持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根据 GWEC 预测未来5年整个全球海上风电的新增装机量复合增长会达到接近30%这样的水平。所以整体海工市场的需求增加会驱动这个船型它未来的一个需求景气的增长。那从行业的供给端来看，我们认为整个半潜船它的这个供给也是趋紧的，老船这个船型的老龄化也比较严重，所以整个这个船型的运价，我们预测也是未来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健上行这样的一个趋势。最后呢是公司另外一个利润占比较大的板块是新型多用途船。那这个船型它其实也是属于多用途船的一种，那它采用了这种敞口箱型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船型它的货物主要是通过COA 长协绑定了比较稳定的大宗商品进口货源，尤其是纸浆这个货种。然后它主要是从南美、欧洲、东南亚到中国的一个回程运输。那去程呢主要是以中国的商品车出口以及一些其他的适配集装箱的这些货源出口为主。那纸浆目前也是公司运输量最大的一个货种之一。那这个新型多用途船目前占公司的毛利润占比也有16.9%这样的一个水平。从需求端来看，纸浆的这个进口需求其实整体来说是取决于国内的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看到就是目前国内的一个纸浆进口增速其实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低增速的水平，然后包括纸浆进口量占消费量的比例也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区间内。那从这个新型多用途船的供给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它目前未来的这个新船交付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它在全球整体未来几年的这个在手订单占用的比有31%。老船的25岁以上老船只有12.1%，但是因为考虑到公司的这个纸浆的回程运输基本上都是签订了3到15年的 COA 长协，所以其实整体运价的现货运价的波动对公司的盈利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新型多用途船它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它的去程是以运输中国的这个汽车出口和其他的这种集装箱货种为主。那我们刚刚就是提到的整个中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其实也会带动这个新型多用途船它去程的一个货量以及运价的提升。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认为这个船型它的运价也会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然后有一些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里面。最后是在盈利这一块，就是基于我们对于公司各个板块的一些分析，那我们最后给公司2026年和2027年的这个利润预测分别是20.81亿元和2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和15%。然后我们最后给公司2026年的一个目标市盈率是13倍，然后对应的目标价就是9.88元每股。对，以上是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